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的话题是谦卑。
我认为啊，谦虚呢是最高贵的品德之一。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往往是非常谦卑的人。
谦卑是基督徒的标志，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动力，又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具备的性格特征。假如我们能够展现耶稣那种谦卑，那么对那些看见我们的人，尤其是对不信主的人，会有莫大的影响。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我们注意耶稣是如何谦卑服侍人。好，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从第一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得着属灵的喂养。您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收听心得，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请您留意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会播报电台详细地址的。好了，上次呢，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一节说，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经文说，耶稣接受了法利赛人的邀请，到他的家里去吃饭。他知道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想要抓他。但是我觉得呢，他总是很乐意接受人家请他吃饭。在犹太文化里面呢，吃饭是很重要的，一起吃饭呢表示合而为一。我们也知道耶稣是何等的盼望与我们能合而为一啊。犹太人在安息日吃的那顿饭呢，跟平常在安息日之前所预备的所有的食品是不同的。因为安息日不能生火，如果你要想吃热的饭菜，那么就要在安息日之前把它弄热了，还要想办法能够保温。在那个时代呢，他们有明确的条例规定，要想把食物保温，还得注意什么食物不能做，什么能做。他们还为安息日呢，想出了一种既能遵照犹太人的戒律，又可以把食物保温的办法啊，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有一些安息日的有趣的小小规定。所以，犹太人在安息日吃的那顿饭，跟平常的是不一样的。他们呢，又都在窥探耶稣，因为他们想找到他的把柄。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二和第三节里说，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耶稣说什么？经文并没有提到他们问他任何问题啊。但是毫无疑问的，那是个圈套，他在安息日被邀请去跟他们一起吃饭，和他们一起来掰饼。而他们呢，竟然把这个患水骨的病人带到他面前来。所以呢，耶稣是识透了他们的阴谋，就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三和第四节的上半节，他们呢没有回答他。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四到第六节里继续说， 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得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们确实呢有一个条例是关于牛或者驴掉进坑里该怎么处理的指示。那时候呢，他们是确实开凿了许多露天的水井，所以呢，牛或者驴掉到露天水井里的事情啊，经常会发生。根据律法的规定，要是这种事情发生在安息日，他们是可以把那只牲畜拉上来的。所以耶稣就引用他们的律法条例来支持他治病的事。法利赛人不能回答他，无法就刁难他了。然后呢，耶稣就跟在座的宾客谈论有关礼仪的道理。路加福音第14章的第7节说，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通常呢，在这种筵席上，每张桌子的四周啊，要放三个枕头。这种桌子呢，就叫三面躺卧餐桌。通常呢，每一张桌子呢，是坐三个人的。中间的那个枕头呢，就是这个餐桌贵宾的上座啊。假如你邀请九位宾客，那么你就要摆上三张桌子。在这个三面躺卧餐桌上，每张桌子的中间的那个枕头啊，是留给贵宾的。当然他们坐下的时候呢，是侧着身体啊，背靠着枕头，所以就称为三面躺卧餐桌。宾客们都是侧着身体，背靠着枕头，半躺着吃东西的。所以耶稣看见宾客都抢着想坐那个最好的座位，希望能够坐在那个荣耀的上座上，那个很显眼的位置啊，看到他们都想坐在那个尊荣的座位上，于是呢，主就教训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的退到末位上去了。这是路加福音第14章的第8和第9节。哇，这是多么尴尬，你坐在首位上，但是那不是你该坐的位置啊。他们就过来说，哎呀，抱歉呢、我们没有安排你坐在这个位上啊，那么请你坐在后面那张桌上去吧。哦，他就看着你，哦，你就很不好意思的离开那个首席的座位了啊，你很尴尬的走到后边那个桌子上去了。那么路加福音第14章的第10和11节继续说，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哦，我认为呢，谦虚是最高贵的品德之一。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往往都是非常谦卑的人。我想，最谦卑的事呢，就是让神来使用你，因为你所做的都不是自己能做到的呀。你知道自己是不配，但是如果你想高抬自己，那么主的法则就是你必降为卑。至于那自卑的，主呢必使他升为高。路加福音第14章的第12节继续说，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 你摆设午饭或晚饭。现在呢，耶稣对主人说话了。路加福音第14章的12到14节，耶稣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是神的国里挺有意思的规则。第15节说，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我认为当耶稣开始谈论在神的国里人人平等的真理的时候，这个同桌吃饭的人恍然大悟，明白在神的国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谁重要谁不重要之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体的，我们都要一起分享神国的荣耀。这个人呢，已经领悟到神国度的荣光，所以他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然后呢，耶稣跟他们讲一个比喻，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正在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吃安息日的筵席，所以呢，耶稣讲的所有的比喻都和应邀赴筵席有关。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4章的16到21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耶稣说，那仆人邀请的应该是这些人物。路加福音第14章的22到24节说，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我相信在这个比喻里呢，那个邀请人赴筵席的除了神没有别人，而且呢，所指的是羔羊的婚宴。那些个不到耶稣基督跟前来的人呢，都找借口去推辞。第一个人的借口是商业性的，他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买了房子了啊，新房子嘛，我必须要去看一看呐。谁买了房子不去看看啊，岂不是愚蠢吗？总之呢，他说，哎呀，我忙着做买卖呢。第二个说呢，哎呀，我忙着工作呢，工作可比神国重要啊，我买了5套牛轭，那我得去试一试牛。是啊，有谁买了牛轭耕田之前不先去试一试呢？啊，谁买了新车之前不先去试试车呢？然后呢，第三个人说，哎呦，我刚结婚，不好意思，我不能去。 其实他为什么不带着妻子一起去呢？你留意到他们其实都是找借口。这个借口和理由啊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会因为没有什么理由，所以才编造一个借口。但是呢，我要警告你，像便雅悯·弗兰克林所说的，善于编造借口的人通常是一无所长的。那些人呢，开始要找各种借口，找不同的理由去推辞。于是呢，主说到外面去，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和瘸腿的人来。你还记得吗？耶稣应验了传福音给贫穷人的预言。可是筵席上还有空位呢，所以呢，还要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福音要讲给这些人听，要勉强人进入神的国。这个时候呢，耶稣可能离开了筵席，因为我们看到圣经是这样记载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25节。耶稣离开那个法利赛人的家，外面呢有许多人在等着他。这是有大批的群众被他所吸引，要跟从他，听他讲道。他呢正往耶路撒冷去，但是那些人以为他去耶路撒冷呢是为了要推翻罗马政府，要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呢他们就被他吸引，所以群众就跟他同行。他们以为属于耶稣的国度立刻就要成立了。雅各和约翰也说，主啊，我能坐在你的右边吗？还是坐在你的左边呢？他们已经开始争权夺位了。但是他们不明白，耶稣去耶路撒冷并不是要推翻罗马政府的，他去耶路撒冷乃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能仅仅因为那个是个流行的运动，所以你就要跟随基督了。一些流行的属灵运动是肤浅而且危险的。曾经一度很流行的耶稣运动已经被商业性和流行的行为所削弱了。一时流行的耶稣运动所举办的游行啊、旗帜啊等等都是稀微了。跟随基督并不像坐在游行的乐队车子里那样，不能因为人人都这样做，所以呢你也要跟风，也要参加，觉得这样做很时尚啊，很时髦。在那个时候跟随基督的确很时尚，群众呢都跟着耶稣呢，因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所以他就转过身来说了极其严厉的话，我们真的不想看到他的语气是这样严厉的。因为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25节。我不想要受人们欢迎，不想被拥戴为君王，我乃要被钉十字架。如果你们想跟从我，就真的要付代价。你们最好计算一下这个代价有多大，你们最好计算计算。弟兄姐妹，请不要误解耶稣的意思，以为耶稣是要我去恨我的父亲，恨我的母亲，因为呢，恰恰跟福音所教导的完全相反。圣灵的果子就是爱。约翰一书的第4章20节里说，人若说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那么耶稣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这只是用词上的比较而已。你对耶稣基督的爱必须是最崇高的，必须超过你对家人、你的家庭或者是你自己的爱。因为你可能会为了要跟随耶稣而失去这一切。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确实要他们付上失去家庭和亲人的代价。跟随耶稣基督确实叫他们付出了丧失家庭的代价，丧失了他们与家人的关系。因为当他们委身给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赶出家门。到了今天，这样的事情仍然发生。很多人发现跟随基督的代价相当的大，甚至使他们断绝了家庭关系。但是耶稣说，如果你不能甘心乐意的放弃这些家庭关系，你就不能真正的做我的门徒。你要爱我，超过爱任何其他的人。你对我的爱必须要崇高的，其他的爱都必须在你对我的爱之下。然后呢，他继续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27节。我不要被加冕做这世界的君王，我要背十字架，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不甘心乐意的背起你的十字架，就不能真正的做我的门徒。你要是想跟从我，做我的门徒，那么你就得背上十字架。你要好好考虑清楚啊。耶稣在这里慎重的提出了做门徒的条件，这不是柔和轻省舒服的条件，是严苛的严格的条件。所以你必须要先计算，先考虑做门徒要付出的代价，这是很重要的。好了，弟兄姐妹，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下回呢，我们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请您按时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救恩这份礼物是神白白赐下的，只要接受，愿意接受的人都可以得到，但是做主的门徒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新的信仰可能会叫你的生活起了变化，你过去所熟悉的人际关系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你可能还要转换工作岗位，或者是迁到另一个地方去。但是正如查克老师所谈到的，你的信仰所带给你的报偿要远远的超过做门徒的代价。好，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给您带来神的祝福，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分享耶稣讲的迷羊的比喻，请千万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好，现在马上为您带来查克老师的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在这个礼拜，愿他领引你的前路，赐福给你，向你施慈爱。愿主按手在你的身上，愿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蒙主带领，在凡事上都由主来指引你。愿我们主的恩手扶持你。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将要和你一起来继续研读查考路加福音的第14章。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